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当神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位的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求神来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人生的使命。我们的人生在世的年日有长有短，但是当我们思想到一年是365天，十年是3650天，最长能活到100岁，也就是36500天的日子。世上人在世的日子，好像旧约的雅歌所说的，真是又苦又短。人在世的年日是何等快速短暂，都要过去。而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从基督得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死亡不再能够拦阻我们、阻挡我们。为什么神今天仍然把我们放在地上？乃是神今天在宣教里面有一个呼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我们思想到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宣教是只跟那些远方的宣教士有关吗？宣教是只跟那些在前线打仗传福音的那些的人有关吗？宣教跟你我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钟是息息相关的。宣教就是上帝问我们，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手在侍奉谁？我们今天也许常常会说，我们在这个滚滚红尘，我们在这个江湖的世界，身不由己，我们有许多的事要忙碌，我们的心有许多的事情要来烦恼，要来思虑。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有人形容这个时代，男人贪心，女人操心，小孩忧心，老人担心，好像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所占满。但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诗篇51篇，那一位走到他人生的下半场，经历了人生的高山低谷，那位大卫在他最深的软弱和失败里面，我们看见他仍然不愿意把他的心偏离给他的上帝。他的祷告，忧伤痛悔的心，神啊，你必不轻看，这是一个祭物，要把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为我造清洁的灵，求你重新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好像不够真实，我们会在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会参加祷告会，我们会参加一些的聚会，我们也会掏出一些钱来奉献，但是神最看重的我们的心在哪里。一天24小时，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高举的吗？我们真的是想到神的心意吗？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是真实的吗？ Am I honest to myself? 我对我自己是诚实的吗？大卫在最深的软弱跌倒里面，面对他里面的心，他明白，上帝啊，求你重新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求你重新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当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时候，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光景，好像一个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神不轻看。刚刚诗篇51篇的第18节，他开始可以向神要求，求你善待锡安，求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城墙不单是在远方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墙今天就在你我的心里面。我们新的城墙有多少的破口，我们新的城墙有多少的破败，我们的家庭的城墙，我们教会的城墙，我们社区的城墙，国家的城墙，当城墙破败破口，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的手在侍奉谁？我们成天忙碌，当年的尼西米也是一样，忙碌到一个地步，在那个苏珊城的宫中被那个王宫所包围，就活在那个小圈子里面。他的手每一天要把很多的酒递给他的王，他是一个当酒政的人，好像这些成为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我们每一天日复一日日年复一年的这个 routine 的工作。但是上帝要问我们说，我们的手到底在侍奉谁？也许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做一些福音的工作，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跟教会有关的工作，但是上帝看我们的心，他也问我们说，我们的手真正在侍奉的是哪一位？我想到创世纪里面提到那个巴别塔，如果你注意观察巴别塔这个建造，我发现几乎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的一次，齐心协力要做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全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不分彼此，大家同心合意，大家劳力做工，基本上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从外表来看不是很好吗？全地的人都在努力做同一件事，今天的联合国大概都没有办法办到。但是各位，这件事的背后是什么？没有上帝，不要上帝，抵挡上帝，结果手所做的工外表看是同心的，但是本质上是得罪上帝，是犯罪，是最大的犯罪。因为上帝检查我们的内心，检查我们的动机，他也看到，他也光照，他也检查。我们手可以做很多的工，但是这些的工作如果跟上帝毫无关系，他就不但不被纪念，而且变成得罪上帝。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神儿女的名分，我们在这个地上，无论神把我们派在哪一个岗位，我们总知道一件事，我们的心是归向神，我们的手所做的一切是要荣耀神，我们手所经营的一切是为着那个永不动摇的神所经营所管理的天上的城。尼希米面对上帝向他的发问，你人在哪里？你的心在干什么？你的手在做什么？当年的尼希米怎么能回答呢？他在苏珊城的宫中，他在做王的酒政，从人来看人很羡慕他，跟我们前两天提到的但以理和以西结一样，尼希米也是一个离乡背景的人，一个漂洋过海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远方，到了苏珊城的宫中，从他人生的经历来看，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似乎是步步高升的， 仕途很顺利，高官厚禄，生活安逸，但是这样的人生有没有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这样的人生仍然是被一个苏三城所包围的人生，是一个狭小的人生，是一个跟永恒、跟永生、跟上帝的国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人生。神要扩张他的人生的使命，正像今天神召聚你我在这里，为的是要让我们的人生的使命被提升，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心意被扩张再扩张。但尼希米终于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回应，走出王宫豪宅，放下高官厚禄，参与到神国的大业里面，就投身在属灵的复兴里面。直到今天我们纪念这位弟兄尼希米，圣经记载他成为你我的表率和榜样。尼希米记第一章在那里告诉我们，在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的二十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正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上帝问尼希米，你在哪里？他只能回答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上帝问他说，你的手在干什么？他只能回答说，我是做王久正。这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的光景。我们虽然漂洋过海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我们带着我们的梦想汲汲营营，有一天我们终于进了苏珊城的宫，我们的地位升迁了，我们的环境富裕了，我们的物质丰富了，好像做王久正的，一杯杯的酒可以递给君王，人很羡慕我们。但是这样的人生，除非我们与上帝无份无关，神必定要问我们，到底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灵的身份是什么？上帝为尼希米要预备一个宣教特会，神就差派几个人，一个叫哈拿尼的和他的几个同胞们、几个同工们，去到尼希米那里， 一个宣教的会议在王宫里面召开，神要提醒尼希米，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掳的，我们是归回的，我们是剩下的，我们是逃脱的。弟兄姊妹，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本来罪把我们紧紧的俘虏了，本来死亡把我们辖制了，本来我们是无处可逃的，从哪里逃出来呢？基督道成肉身，舍命流血，幔子裂开了，基督成为那条道路，我们逃脱了，在基督里我们被释放了，罪不再辖制我们，死亡不再能够囚禁我们。曾经被掳，曾经失丧，曾经瞎眼，今被寻回，今得归回，我们终于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得回儿子的名分。多少人仍然在上帝救恩之外，为什么单单我们得了好处？为什么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曾经提到那位约翰卫斯理弟兄，在他5岁那一年，家中发生大火，他在2楼没有办法出来，他的父亲在下面着急，火势太大进不去。最危急的关头，他的一个邻居从2楼的窗户爬过去，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抱起来冲下楼，刚刚冲出来整幢楼就垮塌。他太明白什么叫做剩下和逃脱。他不但是一个布道家，他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画家，他自己画了一幅画，也是他最喜爱的一幅画。一根火中抽出来的柴，10年前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当我从洛杉矶的西区开着车上了高速公路，往洛杉矶的北部一个教会要去传福音，刚上去不久，忽然间后面一辆车很快就冲过来，眼看要被撞上，紧急当中我就把方向盘用力的一转，避过那辆车，但是我的车就从那个高速公路上面越过栏杆就飞到下面。那个高速公路有差不多3层楼那么高，在今天的405号跟10号公路的交界的地方，那个车在空中转几个圈到了地上。我不知道我怎么从那个车里出来，那个车已经变成一堆废墟，一堆废铁，我的头把前面的玻璃全部撞碎。我从车里出来，那个车还在摇摇晃晃，外面的人很多人帮忙把那个门要锯开。出来以后，忽然间我想起来我要爬回去，我说我的钱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还在里面，我那些资料，我那些东西还在里面。就在那一刻，忽然间里面一个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神对我说，我再借一次生命给你。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警察都来了，我就请他们说能不能带领我赶快赶快去一个教会，我看时间都来不及了后来警察说你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们说有个布道会啊，他们旁边是一个大学后来我想不必讲那么多，我说教会就敬拜上帝。警察对我说，你就在这里敬拜上帝，你在这里敬拜上帝吧，这是一个 miracle， 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任何一个位置都足以要你的命，你能活着从那里爬出来，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一句话把我提醒。我们常常想到在教会里我们敬拜上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每时每刻我们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点点滴滴主恩数不尽。是谁保守了我们的命？ 是谁救我们的灵魂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谁把永恒的永生的盼望美好的福分赐给了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谁？那段圣经第十节再次告诉我们，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Almighty hand， 上帝大能的手，我们比较熟悉。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神你为什么还要用大力呢？难道上帝力气不够大，说我再用点力气？大力这个词，我看到有一个英文的翻译， Pay the big price， 上帝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神付了极大的代价。上帝提醒尼西米，你以为你有权柄吗？你当酒政你满足了吗？你在侍奉谁？你真正侍奉的王是谁？是苏珊成宫里那个转眼就要过去的王吗？还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用大力和大人的手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我们本来是被掳的，基督里得以归回，我们是上帝救赎出来的，是剩下的，是逃脱的。到底我们的心应当在哪里？到底我们的手当做什么？圣灵感动尼西米，那一次宣教的会议没有白开，虽然他们的规模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大，只有几个人的一次宣教的年会或者宣教的特会，尼西米明白了，我们当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是我们心真正当归向的地方。我们的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手所当侍奉的是那位 King of King，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心跟手的调整是上帝要他的儿女，要你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可以参加无数次的聚会，我们可以听无数次的信息，我们可以做无数样的事情，但是神不能纪念，因为他首先要我们的心归向他。当大卫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称赞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样的心和灵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神悦纳这样的心和手，神要动他的工作，神要善待锡安，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神要尼西米听见看见，在那个宣教的特会里面一些的事情，是透过那几位所带给他的。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有没有听到当年尼西米所听到的？当尼西米和那几位在那个会议里面，在那个交通当中，他们告诉他，上帝的百姓、犹太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以色列的强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各位，这不是今天世界的光景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漂洋过海了，我们是不是没有眼泪了？没有叹息了？没有劳苦了？没有改变了？太阳底下流汗，月亮底下流泪，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生活的压力，各式各样的问题。当这个世纪跨入新的一个世纪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Times》时代杂志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叫做《当代人的七大心灵伤痕》。第一个伤痕是什么？惧怕亲密， 害怕亲密 ，fear of intimacy。今天人当跟上帝出了问题，人跟人就出问题。到底有多少真正亲密的关系可言？第二个伤痕，界限不清。上帝本来造人有一个划定的疆界，你不是神，你也不是动物，我们是人。但是今天的人，你发现往上要当神，往下堕落，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偏偏就不要做那个 man。 上帝把他的尊荣，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他里面的那个尊贵的神的儿子名分的人，不要做。我们不要神，自己当神，我们也堕落到跟禽兽无异。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今天如果有人说某某人狼心狗肺，我常常觉得你这是对动物的侮辱。狼跟狗其实不会跟我们人那么坏，真的，狗都很忠心。今天我们人坏到一个地步，我们贪婪到一个地步，我们残酷残忍到一个地步。那你说善恶不分，角色混乱，关系纠缠，权职不清，沟通不良，这个时代人类心灵的七大伤痕。一个妈妈怎么跟女儿对话？那个妈妈很担心女儿16岁，但是看她成天心神不宁，妈妈就问她说，不准谈恋爱，有没有谈恋爱？女儿说，妈妈不用你管，这是我的 privacy， 我的隐私权。但是看这女儿不行啊，成天晚上很晚回来，魂不守舍。有一天女儿不在，妈妈去偷看她的日记，找到了，一看，哇，不得了，哇，里面写的某某人啊怎么样描述。女儿回家，妈妈就很不客气，坐下来，你还说你没谈恋爱，你的这个谈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了。女儿很生气啊，妈妈你竟然敢看我的日记。现在孩子都很厉害，就拍桌子，我告诉你妈妈，我在叛逆期里头，你再这样的话我马上离家出走不回来。女儿一拍桌子，妈妈也很生气啊，也跟她拍桌子对拍，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谁怕谁。所以有人说现在的沟通叫做叛逆期对抗更年期。这样的沟通能够沟得通吗？沟通不良变成这个时代的一个通病，人们也不愿意沟通，人们也无法沟通。为什么？当人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人跟人，人跟自然，人跟自己一定出问题。上帝说，我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属灵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烽火遍地，硝烟各处，明的暗的。撒旦今天好像长驱直入，进到人的家庭，进到人的婚姻，进到亲子的关系，进到人的思想、学校、法院各个层面，让人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上帝，不要去认识那个真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